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复活节平安！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想跟大家分享被基督的复活所激活这样一个主题。约翰福音20章1到23节，被基督的复活所激活，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信息主题。激活乃是从一种半死亡被动的沉睡的状态当中被呼唤、被提升、被唤醒。如今正值春季，日本已经樱花盛开，芝加哥也春暖花开了，而我们渥太华仍然处于冰天雪地，上个星期还下了冰雨。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也正在经历春天的到来，我们都需要激活，都需要复苏复兴，自然需要，人的生命也需要。疫情已经3年多了，很多人仍然生活在疫情的阴影之下，没有办法迈出来。作为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会生病，我们会失望，我们会遇见各样的挑战。教会生活、信仰、人际关系、我们的子女、他们的未来，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我跟师母原计划2月17号要前往日本开始崭新的事工，如今因等候日本的签证仍然还没有成型。有人问我们，你们确定去日本是神的带领呼召吗？这是非常非常严峻挑战的问题。疫情之后，有人来到教会，发现一半原来认识的人不在了，而另一半人是我们不认识的。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所遇见的挑战，即使成为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遇见的挑战可能比其他人更加严峻、更多。怎样面对这些挑战呢？怎样从这些挑战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需要被激活，我们需要崭新的生命力，我们需要复活的基督。约翰福音20章一开始，在基督的复活那一天，向我们描述了一群需要被激活的人。头一位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玛利亚爱主，渴慕主。七日的第一日，他早早地来到耶稣的坟墓前，要悼念他。发现坟墓的大石头被挪开了，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玛利亚坚定地相信，有人把他的身体挪去了，偷走了。他急忙地跑回去告诉耶稣的两位核心的门徒彼得和另外的那位门徒，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有人把主的身体挪去了，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大家觉得这两位门徒如何回应玛利亚的报告呢？如何回应玛利亚的请求呢？我真希望这两位门徒可以这样回应玛利亚：玛利亚，你还记得主生前曾告诉我们他被杀之后3天必然复活吗？不是什么人拿走了他的身体，乃是他复活了，乃是他复活了。可惜主的这两位核心门徒没有这样告诉玛利亚，而是去看，他们要去亲眼看空坟墓，所以两位门徒就跑到了空坟墓那里去看。他们两个人的看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彼得的看是肉眼的看，自然的看。他看见耶稣的身体不在了，缠里身体的布还放在那里，叠得非常的好。而另外一位门徒，他也到了，他看，但是他的看不仅是肉眼的看， 他是信心的看，乃是超自然的看。这种看，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瞎子所看见的。瞎子之前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他被耶稣医治以后，他不但看见了外部的世界，他也看见了耶稣到底是谁，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结束的时候，主这样总结说，我为审判来到世界，叫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看见，是属灵生命的看见，是超自然的看见。这位门徒来到坟墓前看，看见空坟墓以后，他就信了。二十章九节这样说，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的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原来的意思是，原来他们之前不明白圣经的话，也就是之前不明白基督所讲的有关他复活的话，也不明白圣经当中有关基督的预言。但是在这个时刻，这位门徒看见空坟墓之后，他的心突然被打开了，他眼睛看见了，他就相信了。信是约翰福音的中心主题，重要主题。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是对信的一个大总结。复活的主对多马讲，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没有看见的有福了，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就是约翰福音要向我们彰显的灵命的看见，属灵生命的看见，超自然的看见。这位门徒看见空坟墓，他就把之前基督的话语、圣经的语言联系起来，他就看见了，就信了，所以他被激活了。我们如何被复活的基督所激活呢？乃是相信神的话语，笃信圣经的话语，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圣经中有好几千个应许，其中最重要的应许乃是基督的死里复活。基督的死里复活，旧约新约都有。旧约圣经中有关基督的复活最著名的乃是约拿书，约拿在大鱼肚里三天三夜。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也使用约拿书来预表他的死里复活。当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之后，他四次告诉门徒，人子必被杀害，但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第三日要复活。门徒信吗？请问门徒信主的预言，他的应许吗？答案是半信半疑，半信半疑。他们信他会死，他们听进去了，知道他要死，所以他们忧伤啊，他们痛苦啊，彼得拉着主啊说，这万万不可临到你啊。另外半疑，他们怀疑主的复活，所以叫做半信半疑。他们相信主会死，但是他们不相信主会复活。有关空坟墓的解释有很多很多的理论，这些都是人的理论，人的推测，逻辑的思考。但是唯有一个原因，乃是他复活了。这个解释不是出自人的推测，不是出自人的理解，不是出自人的理性探讨，乃是出自神的话语，圣经的预言。如果我们能够从圣经的预言看到空坟墓乃是基督复活的标志，我们的生命 就被激活了。这是人生能够被激活，有崭新的生命，超越死亡，超越永远沉沦，超越地狱，唯一的能力，唯一的方式，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是圣经的预言。可惜玛利亚没有相信，而这位门徒跑到坟墓那里以后，他看见之后就相信了，他就相信了。所以第一点，我们如何被复活的基督所激活呢？乃是笃信圣经话语，相信基督死里复活。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从新约圣经来查考耶稣基督他的应许，他有多少应许，多少预言，把这些列表总结出来以后，看一看我们自己信了多少，有没有信他的死里复活。我们可能信耶稣的一些应许，比如讲祷告，你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很多非基督徒都非常熟悉。我们找工作，找朋友，我们都会祷告啊。当得到以后，可能我们又不太信了，又不来教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信。在耶稣所有的应许当中，我们要相信他是那位死里复活的，因为他预言了自己死里复活，而且他真的实现了，真的实现了。两位门徒看到了空坟墓，但很可惜，他们仍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去。只有玛利亚仍然留在坟墓前，因为她仍然渴慕主，她不希望离开。空坟墓是她悼念主，是她寻找主身体唯一的地方。离开了这个地方，她再也找不见自己亲爱的主了。所以玛利亚久久地留在空坟墓面前，他仍然在哭泣，哭泣，伤心地哭泣着，希望有什么人告诉他，有人把主耶稣的身体挪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复活的基督从他后面向他说话：“妇人，你为什么哭泣？你找谁呢？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这两个问题听起来都像明知故问，其实不是。在圣经中，神询问人并不是为了得到答案，乃是提醒人他们自己的处境与神的关系。当神呼唤亚当时，亚当你在哪里，神并不是不知道他在哪里，而是要亚当思考他当时堕落的处境与对神的回应。如果亚当勇敢地认罪，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承认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但是亚当夏娃没有这样勇于认错，反而躲在无花果树的后面，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羞。当复活的基督询问玛利亚：“妇人，你为什么哭泣？”时，他不是在询问你为什么哭，乃是要提醒他不要为死亡的基督哭泣，不要再为死亡的基督哭泣。不是说不需要哭泣，乃是要面对复活基督的时候了。当他询问玛利亚你找谁时，他乃是提醒玛利亚，玛利亚不要再继续寻找死亡的耶稣，不要再继续寻找被人偷走的耶稣，要寻找那位复活的耶稣，复活的基督。可惜这两种提示玛利亚都没有领悟，都没有醒悟。如果他真的醒悟到了，他就被激活了。可惜没有，玛利亚没有。就在那个时候，复活的基督在他的身后呼唤他：“玛利亚，玛利亚 ，Mary。”就在那一刹那，玛利亚的生命被激活了，她被激活了。 他就转身来看那会呼唤他的复活的基督，然后称呼他拿伯尼。拿伯尼，拿伯尼的意思就是夫子、老师的意思，夫子、老师。很奇妙的是，玛利亚听到了复活的基督对他的呼唤，这种呼唤是他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的。我们可能觉得玛利亚的回应非常的简单，太简单了嘛？拿伯尼，为什么不像多玛那样来敬拜他？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呢？实际上，玛利亚并没有从非常崇高的神学的观点来敬拜回应复活的基督，他从生前一个非常平凡的真实的师徒关系来回应。拿伯尼表明玛利亚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学生。我们记得在圣经中有另外一位玛利亚，她的姐姐叫马大。有一次主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家做客，马大忙着做饭招待客人，而玛利亚则专心的认真的坐在主的脚前听到。这是对拿伯尼的真实的回应反应。玛利亚是一位好学生，而莫大拉的玛利亚也是一位勤奋好学、跟随主、爱主的好徒弟、好学生。所以他回应主：“拿伯尼，拿伯尼。”当主呼唤玛利亚名字的时候，玛利亚被激活了。在圣经中，主应许我们说，他按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羊听牧人的声音。因此，如果我们要被神所激活，被主激活，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的声音以后，我们就被激活了。玛利亚在七日的第一日最早来到空坟墓前，也是最后离开。他听到了复活基督对他的呼唤呼召，叫他的名字，他被激活了。而另外两位门徒跑来看了空坟墓，也信了。很可惜，他们没有等候，没有继续的寻求，而是回去了。因此，他们失去了第一被激活的机会时间。我们如何被复活的基督所激活呢？第二个方式乃是渴慕等候基督，早来晚走，渴慕见主。早来晚走，渴慕见主，在我们的敬拜、聚会、祷告会、服事等等方面，我们应该早来晚走，等候我们的主，等候他来呼召我们，他来呼唤我们，他来向我们彰显他的心意。玛利亚等候，等候，等候，主向他彰显，向他显现，主也向他传达了非常重要的使命。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服事，尤其是做牧者同工的，我们在服事当中常常是首先来教会，最后离开。但是基本上是为了服事。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几点小建议。首先，我们需要提前来教会。如果你提前十分钟来教会，我现在建议提前20分钟，提前半个小时来教会。首先来教会是为了等候、安静、祷告。其次，当我们离开聚会、离开教会之前，应该有一些时间继续等候、继续祷告。第二，当我们敬拜之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安静的时间祷告，回应今天的敬拜，回应今天的信息。当我回国内家庭教会服事的时候， 每当信息结束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些弟兄姐妹走到前面来，跪在前面祷告，流泪祷告，而且久久不愿意离去。我心里深受感动。我们应该操练一种像玛利亚这种等候、等候、再等候的生命，等候迎接主，不是为了侍奉，不是其他的原因，单单是渴慕主，爱他，渴慕见他，渴慕他的彰显。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主所激活，一定被他所激活。现在我们来看主复活的那一日，那天晚上的一群人，他们是如何被激活的呢？这群人是最重要的一群人，都是主的核心的同工，都是使徒。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徒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主的这一群核心同工因着主被杀，他们万念俱灰。当天晚上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大楼里面，把门关起来，门都关了，原文是门被关了。大家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大院里面，可能有好几层门，一层一层一层，他们都很小心地把他们锁起来，锁好，然后这一群失丧的门徒彼此坐在那个地方，不知道说什么好，恐惧战惊。他们怕犹太人，为什么怕犹太人呢？我想他们怕犹太人来抓他们，杀他们，他们也怕犹太人来嘲笑议论他们，他们也怕犹太人给他们的家人造成压力，伤害他们的家人。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原因，我相信他们怕这个群体从此要解散了，再也没有成立的意义了，这是他们更大的一种惧怕，这是集体的恐惧。因为这个集体存在的意义，随着他们的主人、他们的老师、夫子基督被杀，已经不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小的时候读过《水浒传》，《水浒传》有108位英雄好汉，当他们最后解散、最后解体的时候，我非常的伤心，我都哭了。我想他们要一直这样聚集下去该多好啊。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破除他，可以攻破他们，可以战胜他们，可惜他们一一的被解除了，死的死，逃的逃，走的走，亡的亡。我非常的伤心。其实主的这一群门徒在七日的那天晚上就处于这样的一个境界地步，他们的路已经走到头了，这伙人可能在那个之后就要散伙了，他们的前途完全的未知未定。那么这个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24章以马忤斯路上两位门徒得到答案。当时这两位门徒正忧愁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复活的基督与他们相见，与他们对话，他们这样回答：拿撒勒人耶稣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了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啊，原来这个群体，耶稣门徒的群体，他们的核心价值存在的意义，乃是要跟随寻求一位民族性的弥赛亚，把他们从罗马人的统治下 解放出来，复兴以色列国，复兴以色列这个民族，这是这个群体存在的意义。如今耶稣被杀，被钉十字架，他们的核心价值存在的意义已经烟消云散了，已经烟消云散，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了。请问复活的基督如何再次恢复这群门徒的核心价值意义呢？当然仍然是从圣经的话语开始。所以复活的基督这样对两位门徒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都给他们讲明白了。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只有旧约圣经，从旧约圣经开始，他把有关自己受害与复活的都给他们讲明了。这样复活的基督从旧约圣经告诉他们一位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与复活荣耀的弥赛亚是不可分割的，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主如何赐给他们这样一个确据他复活了呢？给他们三个证明，有三个证明。首先他赐他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平安是犹太人彼此见面的问候与祝福，但是在这里请注意，主对他们讲平安乃是一种应许的实现。因为在之前的最后的晚餐，主多次应许他们平安，应许他们喜乐。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这样应许：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16章22节这样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注意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所以复活的基督首先赐他们平安，首先赐他们平安，这种平安乃是之前应许的实现，我相信门徒一定会记得。第二，他把他的手掌给他们看，手掌上有钉十字架的钉痕。第三，他把自己的肋旁指给他们看。耶稣肋旁的伤是特别独特的，因为当天钉十字架的两位强盗，他们的腿都被打断了，只有耶稣的腿没有被打断，而且有一个兵丁用枪扎了耶稣的肋，当时就有水跟血流出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件，大家都知道。所以复活的基督给门徒看他的手，看他的肋旁，以表他确实是那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现在他复活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门徒豁然醒悟，他们被激活了，这些门徒就喜乐了，他们就喜乐了，他们被激活了。大家知道，当一个群体的核心价值再次被建立的时候，这个群体就被激活了。复活的基督以他复活的生命再次激活了这个群体，以至于基督教教会、基督教基督徒这个群体从一开始他们的核心价值就建立在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生命之上的，从古到今2000多年都是一样。我们这个群体如今也一样，我们的形成、我们的建立、我们的核心价值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而且这种死里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复活的基督再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复活的基督在这里两次赐下平安，第一次赐下平安的时候是他自己复活的平安，第二次赐下平安乃是从圣灵赐下的平安，所以向他们吹气预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我们记得圣灵的果子乃是仁爱、喜乐、和平，和平就是平安 peace， 而这种平安出自圣灵，而圣灵出自复活的基督，基督与父神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门徒当中建立教会传福音。真正的平安来自复活的基督，来自圣灵保惠师。那么这两次平安意义不一样，第一次平安门徒喜乐，第二次平安门徒受差遣去完成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的使命。我们的生命如何被复活的基督所激活呢？重建核心价值，也就是为钉十字架，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另外要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重建核心价值，圣灵充满，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这是我们这个群体，这是历世历代基督教基督徒群体存在的价值跟意义。疫情之后，各个教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有很多教会无法生存下去，已经关门了，有一些教会人员减半，另一些教会正在蓬勃的发展。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见到什么呢？我们希望什么呢？我们与久违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相见，当然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但是不仅如此，我相信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核心的价值，这种价值乃是建立在复活的基督之上。他复活了，他把复活的生命力赐给我们，他也把一个复活的使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以这种复活的生命力去激活，去激励其他还没有信的，甚至处于软弱当中的基督徒。我相信这是疫情之后教会真正的使命跟方向，希望我们教会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思考认识。愿神赐福。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在美国肯塔基的亚斯伯里神学院的复兴 Asbury Revival， 这个复兴从今年的2月8号开始持续了整整两个星期，到2月24号为止。在这短短的两个星期当中，这个神学院经历了神极大的复兴，或者说他们被激活了。我在这里引用一位神学生的见证，他这样说：我在学校的礼拜堂敬拜后多逗留了一会儿，然后像往常一样去上课。下课后，我惊讶地发现礼拜堂仍然传来赞美声与歌声，于是我又回去了，我又回去了。这简直是超现实 ，It is surreal。Surreal 的意思就是超现实。当我回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发现那里充满超自然的平安 peace， 令人不可言喻的平安。我和几个朋友跑到不同的教室里面去，推开他们的教室门就呼喊：福星临到我们了，福星来了。哎呀，他们特别高兴，福星临到他们了。这样的一个复兴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每一天24小时都有敬拜，都有祷告，持续两个星期。在这两个星期当中，有超过200多个学校去参观这个复兴，有超过5万的人来到他们学校，甚至他们小小的敬拜厅已经挤不进去了，已经挤不进去了。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基督徒个人，对教会在这个时代的一次激活，一次复兴。而这样的复兴 乃出自渴慕神、渴慕圣洁的弟兄姐妹的寻求等候。当敬拜结束之后，仍然有许多不满足的人仍然在敬拜，在等候，在赞美，在祷告，在认罪悔改，在祈求圣洁。也正是在这样的等候当中，就像玛利亚在空坟墓前面长久的等候哭泣的时候，主向他显现，主向这些人显现。我相信这是一种特别的激活，这是对渴慕的人神的人的回应。主激活了他们，也借着这次复兴激活了全美甚至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教会跟基督徒。但我也相信这种经历不仅属于这个神学院，亚斯伯里神学院，我相信这种复兴、这种激活属于每一位真正寻求渴慕神的弟兄姐妹、神的子民、教会。只要我们渴慕，只要我们寻求，只要我们相信主的应许，长期的在他面前等候，流泪的祷告。圣诞日、复活节就是这样一个季节，我们有40天的时间来安静、禁食、等候、祷告，领受一个复兴，领受主的激活。愿这个复活节，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从复活的基督得到能力，被他所激活。现在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被复活的基督所激活。约翰福音20章1到23节，首先读信圣经的话语，相信基督死里复活，这是两位门徒的经历。第二，耐心等候基督，早来晚走，渴慕见主，这是玛利亚的经历，她长久的等候在空坟墓面前，最后听到了主的呼唤。第三，重建核心价值，圣灵充满，完成使命，这是当晚主众门徒的经历，当时他们万念俱灰，他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主向他们显现，显明他已经复活，再次建立了他们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赐给他们一个伟大的使命，为主去做复活的见证。前面我特别讲过，我在思考这个复活节信息时，首先是我自己如何经历复活的基督，第二，我如何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力传给、分享给其他人呢？自从我来到美国这段时间，我每天早晨与父母去游泳，他们去的比较早，大概7点钟就到运动场、体育场去游泳，我就开车带他们去。其实之前我也来过这个运动场，也跟他们一起游泳过。在这个运动场地有许多非常好的服务人员，我的父母跟他们非常的熟悉。其中有一位老姐妹，她的先生叫保罗 Paul， 几年前我就问过她的名字，我一听就知道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记住了。上个星期我再次有机会与这位姐妹交谈，我就问你的先生 Paul 好吗，她非常的吃惊，这么多年竟然我还记着她先生的名字。我说我希望见他，并且为他祷告。他告诉我，他的先生患有老年痴呆症，在一个特别的老人疗养院。他每次在这里工作完，中午就要去看他的先生，非常之忙碌，也不容易。老年痴呆症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疾病。那我就跟他讲，我希望见你的先生，为他祷告。他跟我说，他们的养老院有院牧啊，就是有特别的牧师去跟他们分享信息，为他们讲道祷告，也 与他们一同领受圣餐。我听得非常的高兴，我说复活节快到了，有这样的牧师带领他们真好啊。我就问这位老姐妹，你觉得你的先生知道有人为他祷告，知道他领受圣餐吗？知道其中意义吗？他就摇头说 I don't think so， 他说 我不认为他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我相信神特别感动我，主感动我，就给他讲，我对他说，姐妹，你放心，有一天我们都会进入荣耀的天家，在那里今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天堂我们的生命没有断层。我相信你的先生保罗会清楚地记得他一生所经历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你对他的照顾，包括圣餐，包括我们对他的祷告。就在那个时候，他的眼泪唰就流下来，眼睛就红了，眼圈都红了。我相信复活的基督在那个时候通过我安慰了这位老姐妹。可能很少有人跟他分享信仰，很少有人对他有这样安慰。在那个时候，我将复活基督的生命里与他分享了，他领受了，他流泪了。感谢神，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能力，有机会把复活基督的能力生命与我们周边的人，与我们的亲人，与我们的同胞，与其他种族的人分享交流。愿神赐福大家，愿这个复活节成为我们跟他人被激活的时刻。几个特别挑战的问题，首先请找出新约圣经中主耶稣所有的应许。之前我说过，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有许多的应许，请把他们找出来，看看你信了多少，有没有信他死里复活。第二，你认为如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生命力吗？我们基督徒有活泼的生命力吗？尤其是在疫情后，为什么？第三，一个群体忧愁恐惧的最大原因是什么？第四，教会如何从复活的基督重建核心价值？教会如何从复活的基督重建他们的核心价值，他们的使命呢？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日子献上感谢。今天是复活节，你爱子荣耀复活的日子。我们首先感谢你的爱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罪可以得赦免，与天父和好。不仅如此，第三天他荣耀的从死里复活，彰显出一种极大的生命，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战胜了审判，战胜了永远的沉沦，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主啊，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爱子复活的生命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位子民。我们特别为教会祷告，在疫情之后，求你祝福教会，祝福教会有一个崭新的使命，能够见证钉十字架的基督，见证复活的基督。在疫情之后，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把这种大能传给我们周边的亲人同胞朋友。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